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36集。看到大宝拿起个铁锹就要挖土，我赶紧拦住他，等等，如果这下面是炸弹，你这一挖咱们可就全都完了。我叫来拆弹组的同事，用金属探测器探了一下，确定坑底不是炸弹，然后又和大宝、华法医一起开始挖坑。没几锹，我们就发现随着臭味越来越明显，坑底的土中露出了一只绿色的人手。我们几个都惊呼一声，而身旁的村长则吓得蹲下来捂住了眼睛。
我想这绝对不是巧合，我说道。
村长捂着眼睛说，绝对不是巧合，这里不会埋人，因为坟场是在西坡。我们的惊呼引来了另外一波拆弹组的同事，大家都拿起铁锹合力将一具中度腐败的尸体给挖了出来。我抖了抖尸体的衣服，抖落上面的尘土，露出一身类似于工作服的衣服。我一边擦掉尸体面部的尘土，一边找来赵大队长要了嫌疑人，也就是出租车司机齐贤的照片看了看。
还找什么齐贤啊，这不跟这躺着呢吗？
赵大队长赶紧过来对比着照片看了看。
嚯，这案犯到底什么人啊，一下子杀俩。
我摇了摇头，
看腐败程度，这个齐贤应该已经死了半个月了，而那个警察才死两天。
赵大队长问，也就是说齐贤是先死的，杀警察的不是齐贤。
没错，我估计呢，这应该是一起先劫杀出租车司机，然后又冒充出租车司机劫杀警察的案子。
赵大队长哦了一声，眼神里边充满了迷茫，这个案件瞬间又陷入到了僵局，线索断了，不知道该从何查起。此时已经是夜幕降临，身隔三米都看不清对方的眉目了。华法医看了看天说，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尸体要怎么处理呢？
我摊了摊手，还能怎么处理啊，穿上解剖服继续干。
华法医一脸为难，他说山里边晚上得有零下十几度，蹲在这儿干几个小时怕是受不了，而且山里边有野兽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远处的山里仿佛有野兽的嚎叫声。
我笑了笑，不然怎么办啊，让尸体在这躺夜，或者你们用警车把尸体拉回县城去。
华法医摇摇头，显然两种说法都不可能。
那就是了，既然没办法，那只能连夜赶，再说了这么多人，野兽敢来吗？来了也是给咱们当夜宵啊。
我张罗着和大宝一起用塑料布把尸体抬到勘察车的一侧，然后让赵大队长爬到车顶立起车顶的勘察灯。随着车载发电机的轰鸣，勘察灯射出两道雪白的光芒。
我拍了拍手，你看看啊，这新配备的勘察车就是厉害，这简直就是探照灯啊，比白天光景还好呢。
赵大队长说，那就抓紧干吧，车里边的油除了回去所需，只够支撑这台发电机工作三个小时。
三个小时足够了。
我指了指勘察车旁的几辆警车，
哦对了，麻烦留下两个人一辆车等我们一会儿吧，好歹我们也多了一部移动加油车以防万一。
大宝补充的，哎，说不准还能帮我们打夜宵呢。
齐贤是被他人勒死的，而且身上也都撒满了盐。我们从齐贤的眼睑结膜、指甲、唇口等部位发现了窒息征象，可以确定齐贤是机械性窒息死亡。切开齐贤的颈部以后，发现颈部皮肤有一条深深的锁沟，锁沟是水平状的，在颈后提供，说明啊，凶手是在右后排的座位上用条状物体勒住死者脖子。锁沟比一般勒死的锁沟要宽一点，看来行凶的物体不是一根绳子，而是一个柔软的带状物。锁沟周围有大量的表皮脱落，这一点不仅证明这是一个生前损伤， 更加证明了死者在死亡前经历了激烈的挣扎。尸体的腐臭夹杂着粗盐的味道，让人在寒冷的空气之中难以抑制胃里边的翻滚。大宝说道，这凶手怎么那么喜欢给尸体上盐呢？看来啊，可能他喜欢吃咸肉，但是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盐肉。我没回答，但是心里边非常赞同大宝的推断。我依次打开死者的颅腔、胸腔、腹腔，发现死者内脏淤血，而且有明显的出血点。颞骨盐部出血同样证实了死者死于生前乐死。
那个，
大宝一张嘴露出一股白气，差不多了吧？
真没想到山里晚上这么冷啊，那冻死我了。
华法医在一旁用冻得瑟瑟发抖的手缝合好最后一针。
起活了，尸体放在房坑里边吧，用塑料膜盖好。我已经联系过了，明天市里边殡仪馆会过人把尸体拉回去冷冻，然后等死者家属过来认领之后，决定火化还是土葬。
我抬起袖子擦了擦不断往外流的鼻涕。
市里殡仪馆的人来吗？
由于解剖服是塑料的，没法擦干净，所以啊，鼻涕就在嘴唇上面干涸凝固，我连说话都说不利索了。
那还不错啊，这么远都过来。
华法医有些不屑地说，你当他们是雷锋啊？局里边掏了不少钱，局长亲自去求他们，最后才同意白天过来。然后他又抱怨一句，你说这为人民服务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我笑了笑，拿起齐贤的双手对着勘察灯的光亮看去。
那你还干什么呀？
大宝吸着气抱成一团，在我身边跺着脚。
我在考虑，即便是抓住了抢车的人，也不能证实就是那个人杀了齐贤吧，毕竟这车已经毁了。
华法医问，怎么不能证明啊？如果凶手藏了这个警察的枪，那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他就是利用出租车来劫杀警察才有的枪。他出租车哪来的呀？只有杀了司机才能来呀。
我说道，可如果他说车是捡来的呢？那毕竟无法证明齐贤是在车上被他杀了呀，只能证明警察是在车上被杀的。
华法医说，那不是胡扯淡吗？
哎呀，一旦律师介入什么都不好说啊，所以证据链我们得弄得扎实一点。
我依旧在看齐贤的双手，一直陪着我们像兔子一样在我们身边跳了全程的赵大队长说，局里发来信息说，爆炸装置上可能会提取到凶手的 DNA， 因为有一个零件可能扎破凶手的手指了。
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妈，冻死我了！
大宝说道。我说道，这个 DNA 只能证明凶手来过现场，证明他的试验炸弹，证明他开了涉案的出租车离开现场，但是证明不了他杀了人啊。
我觉得可以证明啊，总不能是别人杀了齐贤埋在这儿，然后弃车，然后凶手再利用出租车劫杀警察也埋在同一个坑里边吧。关键这尸体上还都撒盐了，这凶手这手段也忒独特了吧，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。
律师可不一定啊，可能会说有啊。这样，你先把死者的这个指甲剪下来，回去进行一下微量物证的检验。
华法医这个时候凑过来看齐贤的手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发现。我点了点头，
有啊，指甲里边有些毛绒状的物质，死者生前有剧烈的挣扎，双手没有约束性损伤，那么出于本能，死者会用双手去抓勒住他脖子的绳索，如果绳扣上有毛绒状的物质，就能和死者指甲内认定同一啊。
简单掩埋了尸体，我慢慢脱去了解剖服，发现一向话多的大宝已经是冷场了，脸色煞白地站在我身边。大宝的鼻涕已经被冻成一条冰凌挂在了鼻尖，像是鼻子长长了一样。我掰掉大宝鼻尖的冰，哎，没事吧你？大宝摇了摇头，二话没说转头跑进开着空调温暖的勘察车里，不断地搓着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宝恢复了元气，但是我却重感冒了。在去专案组的路上，大宝一直在嘲笑我身体虚胖，连这点风寒都抵抗不住，而我则白了他一眼，说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的鼻子长了一截。
林涛一脸兴奋地在专案组里边等着我们。我说道，齐贤呢死于机械性窒息，凶手从背后施暴，凶器可能是上没有绒毛的带状物。那个警察应该是在晚饭之后又去喝酒唱歌，喝多了在出租车上睡着了，然后被凶手偷走枪之后杀害。县公安局局长被省厅抽调出去一起办专案，所以啊，今天主持专案会议的是分管公安的一个副县长。他问我应该从哪查起呢，他一进屋子就摆出一脸傲气，慢慢吞吞地扫了众人一遍。赵大队长似乎对这个不懂公安业务的副县长不大待见，他说非常容易，查到这个警察的尸源，一切就迎刃而解。他们现在已经查了，这个警察肯定不是咱们县局的人。副县长听出了赵大队长的言外之意，他问怎么解呢？就算查到人，能查出他最后坐的是哪辆车吗？赵大队长有些底气不足的说，他们有办法。林涛打破了尴尬气氛，他说道，尸源很可能很快就有结果，我们在出租车里边不仅找到了除两名死者之外的第三个男性 DNA， 而且找到弹壳。根据弹壳分析，这把枪是接了档案的，是临县山北省公安局的枪，具体是谁的枪已经让人去查了，估计呢过一会儿就有结果了。副县长扬了扬眉毛说，好样的，不过山北最近的县东桥县距离我们也有300多公里，这个警察是来我们这里腐败的呢，还是凶手到那边去作案的呢？林涛耸了耸肩膀说，查到尸源应该就知道了。县公安局技术队的主任告诉大家说，这第三个人的 DNA 血迹是在方向盘上发现的，和爆炸物上粘附的血迹属同一个人，这应该就是凶手的血。另外，秦科长送给我们死者指甲内的微量物证经检验是羊毛物质。县局情报科的一个年轻女警这个时候突然推开了专案组的门，冒冒失失的进来，发现大家都有点疑惑的看着她，顿时涨红了脸。赵大队长问，怎么一点没规矩呢？女警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了我们有进展。急什么？有话好好说啊。
尸源找到了，是东桥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所长冯强。
赵大队长最关心的是作案地点，他问冯所长最近有出差任务吗？女警说确定没有，失踪之前一直在东桥县，前两天和几个当地的老板去 KTV 以后就失踪了。赵大队长说，看来这个凶手不简单呐，几百公里拉着尸体来掩埋。我喝了口水，不奇怪啊，很多犯罪分子都会找自己熟悉的地方埋尸，这样可能找到他们心里边内心所需的安全感。副县长急于表现他在发展城市监控的政绩，问能不能从城市监控上看到一些什么。赵大队长说，这些工作早就做了，摄像头性能差，夜间无法看清车牌号。县长听了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出声。女警补充了一句说，我们的工作组现在已经赶往东桥，在 KTV 的监控之中可能会有些线索，然后工作组请示专案组，你们还要不要取人。赵大队长看着我征求我的意见，我摇摇头，既然犯罪分子熟悉咱们这边的地理环境，而且呢他先截杀我们这边的出租车司机以获取车辆，说明他应该是咱们这边的人，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留下来等消息比较好，一旦有了嫌疑人还可以去搜查他的家里。赵大队长点头应允，副县长宣布散会，大家都收集笔记本回到自己的岗位，焦急地等待着奔赴东桥县工作组传回好消息。我坐在宾馆里边的电脑前翻看着本案照片，突然出租车座椅上的圆形警徽印记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。我把图片放大，颠来倒去的看，总觉得呢有一丝熟悉的味道。突然感冒的晕晕乎乎的脑子里闪现出了一盏明灯，
我迫不及待地插上 U 盘，打开了云泰案的全部资料。我盯着电脑屏幕，将云泰案的几起照片逐一在眼前翻过。我的记忆里总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类似的原型印记，难不成今天能成为云泰案告破的一天吗？一动不动地翻了整整三个小时，脑子里边那张照片终于被我找到了，还是发生在3年前的那起女学生被害后奸尸案现场的照片。受害女学生的身旁有一个新鲜的臀印，经过痕迹对比，排除是女学生的臀印。由于这个臀印并没有什么特异性，所以一直没被重视。当初我翻看本案资料的时候，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臀印的边缘有一个印记，但是没有去做图片处理，所以只留下了一个印象。我来到县公安局图像处理的专业人员处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把这张臀印边缘处理得清楚10倍，那就是一个警服纽扣的印记。我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，摸出手机拨通了黄支队的电话。师兄，师兄，我发现了一个云泰案的重大线索，绝对重大线索。黄支队正在开会，他压低了声音。什么线索？我发现一个印记，可以判断凶手是穿着警裤的人。什么？警察吗？不一定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保安、城管之类的，凡是穿着仿制警服职业的都有可能。黄支队安静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那有什么用啊，我们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，管他什么职业，只要有嫌疑都来做 DNA 检验了。另外，你敢拍板说除了穿制服的职业，其他的都不用排查吗？黄支队一语中的，我失声了。确实，假如凶手有什么亲近朋友是相关职业的，多余的裤子给他穿呢？总之还是应该以 DNA 检验为前提。我说道，说点事啊，那你们继续摸吧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有重点去找。知道了。黄支队挂上了电话，我仰面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这个恶魔什么时候才能伏法呢？
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听有声，选骆驼。